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请施礼，我们一同来唱诗，新编赞美诗第十八首《快乐崇拜歌》。姐妹低头闭目，我们同心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感谢主，你依然的愿意施恩，在你主日的时候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和众弟兄姐妹一同在来到你的教会当中，一同来面对面的来敬拜你。但是主，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家中，同样在主的里面，同样在圣灵的一同的引导带领感动光照之下，照样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谦卑领受聆听主你的教训。主，我们把今天这一天的聚会礼拜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无论弟兄姐妹身在何处，无论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光景，都求你在他们各自的环境当中特别的看顾保守，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将你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舍去，将血流出来，使我们得以重新回到与父的这样的永恒美好的关系当中。主，这是你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莫大的恩典。 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同心合一，聚集在主的面前，聚集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求你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把今天的聚会再一次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当你的仆人侍立在你面前张口讲说你圣经教训的时候，求你亲自的加给他力量。主啊，求你将当讲的话语放在你仆人的口中，使他可以将你圣经宝贵的教训讲解得清楚和明白，能够足够你众儿女众百姓生命的需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亲自看顾保守在各自的家庭当中，在各自的环境当中的各位肢体、各位弟兄姐妹，求你亲自的看顾保守与他们同在。凡他们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施医治的手来抚摸医治他们。生命有软弱的，生命在低谷当中的，恳求主你用你圣经的话语来光照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可以从主的话语当中，从圣灵的引导带领当中可以得着力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聚会，把今天的礼拜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盼望主与我们同在。主，你说凡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把余下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也特别的求你看顾保守在中国，在整个世界当中疫情的状况，恳求主你施恩怜悯，盼望主愿意，盼望主你肯，能够使疫情早日的过去，使我们众人同心的回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把余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做宝座的上帝，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来诵读起应经文，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经上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阿们。弟兄姐妹请施礼，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92首《荣耀颂》。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请诗班献诗。 感谢诗班所献上赞美的诗歌。我们来看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14节到21节。经上这样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信，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今天与我们一同分享圣经话语是本堂的韩占会牧师，他所分享的题目是认识神。下面时间有请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在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此刻我们没有同心合一在你的圣殿，但是我们深信无论我们在哪里，当我们用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孩子，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祝福我们在主面前所存虔诚的心，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刻能够享受圣灵的同在，能够惊艳到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所给我们的美好的启示。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借着同心合一的祷告，再一次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个世界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依然在经历着疫情的肆虐，我们也因为疫情的缘故，这一个主日无法同心合一的聚集。亲爱的主啊，求你能够仔细这疫情，使我们早日的能够自由的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和赞美你。亲爱的主啊，也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我们的脚中，保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主的恩佑当中，活在主的眷顾当中。亲爱的主啊，也求你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属性，认识你的计划，认识你做事的方式，让我们借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借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愿以主祝福一下的时间，愿以主你祝福在你面前每一个心存诚实的儿女，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完全靠来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非常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晓得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一群正在经历逼迫、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彼得清楚，要使他们能够面对苦难，胜过苦难，就应当使他们能够认清救恩， 并且生命不断的长进，生命不断的丰盛，才能够使他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使徒彼得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借着认识神，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丰盛，不断的长进，让我们能够脱离私欲的辖制，让我们能够度近前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摆脱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彼得在这一段经文中带领我们从三个视角来认识这一位奇妙而全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将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方面，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这样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让读者清楚，要认识神的圣洁，就是认识神的属性，能够帮助他们不再放纵私欲，能够保守他们的生命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心意当中。所以这三节经文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看见，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就要认识神的属性，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去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的经历，当他把自己的侄儿救回来的时候，他面对极大的挑战，因为索多玛王准备迎接他，要把财物都给他。然而神的恩典格外的丰盛，就在那一个时刻，撒冷王麦基洗德也迎接他，而且先给予他祝福。麦基洗德的祝福是，愿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赐福于你。这个祝福对于亚伯拉罕，当时还称为亚伯兰，至关的重要。因为当索多玛王对他说，财物都给你，把人给我就可以了，亚伯兰回应说，我已经向至高的主天地的神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兰透过麦基洗德的祝福，认识到了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天地的主，认识到了神的属性，从而使他能够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使他能够应对前面的危机，使他在面对挑战迎接危机的时候，他能够战胜，他能够活出美好的样式。所以认识神的属性，真的使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同样我们看亚伯兰还有一次经历，当他在迦南地住了十个年头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就听从撒来的建议，从夏甲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这个孩子出生以后13年的时间，神都没有对亚伯兰说话， 这对于亚伯兰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孤单的时间段。圣经告诉我们，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才对他说话。神对亚伯兰说话是这样说的：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神首先向亚伯兰启示他的属性，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启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此刻亚伯兰虽然与撒来年纪老迈，还没有与撒来有孩子，但是他能够回应神，愿意与神立约。他和他家的男丁都受了割礼。所以认识神的属性，使我们能够积极地回应神，使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力量，使我们愿意做讨神所喜悦的事情，使我们能够被神所重用。我们记得以赛亚先知，他曾经在不断地指责，但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满圣殿，有撒拉佛在其上，有六只翅膀，两对遮脸，两只遮脚，两只飞翔，并且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以赛亚看到了这样的异象，他就有了一个反应，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在这样的异象当中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神的圣洁，他认识到了神圣洁的属性，由此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此之后，上帝把更重的担子放在了以赛亚先知的身上。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个回应是以认识神的属性为前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对于神的属性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有多少认识呢？当耶稣借彼得的船讲道之后，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整夜的劳力什么都没有收获，所以他对耶稣说：我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彼得又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要和耶稣比试一下，较较劲。当他一网下去的时候，满了鱼，整整两船，船都要沉下去。这个时刻彼得就跳到了水中，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彼得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全能，看到了神的圣洁，由此认清了自己的污秽，所以他说：我是一个罪人。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不要怕，从此以后你要什么？得人如得鱼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在上牧道班课程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神的属性有他的全知、全在、全能，认识到他的属性有慈爱、圣洁、公义。但上牧道班的时候，这些知识往往存在我们的脑海里，神的属性有没有存在你的心里？
你有没有从你的生命中认识到神的属性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在工作期间身体非常的虚弱，很多的同事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病秧子。当她信主之后，她经历到了主的医治，她经验到了主的慈爱，所以她说神是爱我的神。认识到了神是慈爱的神，慈爱的属性，所以她说我要服侍神。现在她70多岁了，教会只要有需要，她都会竭尽全力的来服侍神。这位姐妹就是认清了神的属性，在她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担当更多主的事工，在她的生命中让人才能够看到真的不再一样，不再去专注于自己的私欲，而能够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神，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这是彼得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认识神做事的方式，认识神做事的方式。我们看经文第17节，彼得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做事的方式，就是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彼得在这里希望他的读者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神做事的方式。我们也透过彼得的话看清楚了，当圣徒认识神做事的方式之后，就会改变他做事的方式，就会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就能够从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先来分享耶稣的父母。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着问安非常的惊慌，在反复思想是什么意思。天使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主要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更困惑了，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就是那年老还不能够生育的人，现在有孕已经6个月了。天使最后说，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当玛利亚明白了神做事的方式之后，就是要借着童女怀孕生子，使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明白了神做事的方式之后，玛利亚的回应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这事成就在我的身上。他认清了神做事的方式，他就不再有犹豫， 他就愿意回应神，愿意服侍神，愿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同样约瑟也是如此。约瑟你看到玛利亚就是自己的未婚妻还没有过门就怀孕，真的接受不了。但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想安安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在梦中向他指示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要把她娶过来，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事情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圣经告诉我们，约瑟醒来起来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约瑟明白了神做事的方式之后，几乎面对怀孕的玛利亚没有犹豫，就把她娶过来。所以认识神做事的方式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记得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曾经求过火求过雨，但是以利亚还求过死。以利亚为什么要求死呢？因为他不明白神做事的方式，他希望神能够把那些信奉异教的人都能够铲除掉。当他看到耶西别仍然在猖狂的时候，他难以接受，他说罢了，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后来神在异象当中向他说明了，神做事不是要轰轰烈烈的，而是要温柔的微小的。以利亚没有认清楚神做事的方式，以至于自己软弱，就不能够很好的服侍神，不能很好的做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认识神做事的方式真的很重要，关乎我们在主的面前如何的行事和为人，关乎我们在主的面前该怎么做，是刚强还是软弱。我们记得主耶稣所夸赞的那一个百夫长，这一个百夫长为了自己的仆人托人求耶稣医治，但是当耶稣要到他家的时候，他又派人拦阻，请朋友拦阻，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仆人的病就必好了。耶稣就大大的夸赞了他，耶稣夸赞了百夫长的信心。我们在这里看到信心其实与认识神做事的方式紧密的关联，认清楚了神做事的方式，往往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被主所称赞。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认清神做事的方式。我记得我们小组学习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这个就说彼得前书带给他的帮助很大，彼得前书让他认清楚了耶稣是借着他的受苦来帮助我们。因为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他以往特别的不能够接受受苦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对彼得前书的学习真的改变了他的认识，让他认清楚了神做事的方式。所以在20世纪啊，有两位很有名的神学家都有共同的看见，他们说只有一位受苦的上帝才能够帮助人。我们真的细细的想想，确实是这样。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保障我们每一天都是顺利的，每一天都是健康的，信了主之后依然会经历这样那样的苦难。这一位受苦的上帝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坚强，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有力量行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做事的方式，这是第二点。最后一点也是第三点，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认识神的计划。使徒彼得在第18节到第21节这样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是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几节经文啊，不是太容易理解，不是太容易明白。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初次读几遍的话，觉得都是在讲耶稣，在讲基督啊，因为经文提到了很多有关基督所做的事情，他的宝血，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圣父，他的落脚点是在圣父。这一段经文在说明基督耶稣的降世、受难、复活、再来等等，都在什么？都在神的计划中。所以基督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什么？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什么？都在于神。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神，这是这几节经文的重点。透过对三个神的关注，我们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了神的计划，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来恩待我们。所以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我们今天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计划，往往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择业、对于我们的投资都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认识神的计划，对于我们生命的成长同样非常的重要，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夏甲是亚伯兰的使女，因为撒来给亚伯兰建议，她就怀了孕，怀孕之后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从亚伯兰那里讨得了权柄，
就苦待夏甲。夏甲忍受不了苦待，就从撒来面前逃出来，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了他。神的使者对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只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从我的祖母面前逃出来。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神的使者没有继续追究，就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他为人地像野驴，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几句话是神给予夏甲一个清楚的命令，一个清楚的应许，一个清楚的预言。但是在这命令、应许、预言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神给予夏甲那美好的计划，让他看清楚了自己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所以夏甲就顺服神，而且夏甲还称对他说话的为看顾人的神。因为夏甲认识了神的计划，其实我们想想，夏甲还会受撒来的苦待啊，环境没有改变，他只是认清楚了神的计划，这一个人就不再一样了。夏甲就能够面对曾经无法面对的环境，何等奇妙的经历，何等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当以撒断奶的日子，撒来就看不下夏甲和他的儿子，要把他们赶出去。亚伯拉罕就犹豫，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忍心让以斯玛利出去。神在这一个时候对他说话：凡撒来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夏甲所生的，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当亚伯拉罕看清楚了神的计划之后，他才将夏甲和以斯玛利打发走了，他才心中无愧的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认清楚神的计划，对于我们该怎么计划，该怎么做，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先知哈巴谷也曾经心里面满了困惑，不明白神为什么不管这些在罪恶当中的百姓。神说要用加勒底人来惩罚他们，先知更痛苦了，为什么让比以色列民恶的人来惩罚以色列民呢？神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当这一步一步的过程中，先知明白了神的计划之后，先知就开始称颂神，先知就说出了信心的凯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就完全的变了一个人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认清楚神的计划何等的重要。我有一个同学，她的丈夫在边疆，她毕业的时候 特别的不乐意去边疆，但是她的家乡的教会又不接纳她的丈夫，没有办法，她就到了边疆的教会服侍。她是非常不乐意的去的。经过几年的服侍之后，在侍奉当中，在经历当中，他一步一步的明白了自己所经过的路都有上帝的带领，自己在这里的侍奉就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后来相见的时候，他真的非常的感恩，感恩神把他带领到那一个地方服侍。所以现在他每一天是从这感恩的心在这一个地方服侍，而不像起初总是在和神较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计划，认清楚了神的计划对于我们非常的重要，能够使我们刚强，能够使我们感恩，能够使我们担当主的使命。所以彼得在这一段经文中带领我们认识神，也带领当时最初的读者认识神，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做事的方式，认识他的计划，从而来帮助我们能够不再过有私欲的生活，脱去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能够再次每一天敬虔度日，担当使命，传扬福音。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借着神的话，也借着我们的经历，能够更多的更深的去认识我们的神，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不再一样。愿神祝福每位弟兄和姐妹。
感谢主的恩典，借着他的仆人和我们分享这样宝贵的信息，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明白他所引导我们走这样一条的道路。好，我们有几件报告的事项要向弟兄姐妹通告。首先第一项，由于海淀教堂微信公众号目前呢是无法正常使用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观看直播或正道的视频，收听每日的聆听，了解预约的规则，查看奉献通道的弟兄姐妹，大家呢可以进入北京市基督教海淀堂的官方网站，网站的这个名字呢已经放在了大屏幕上，大家可以观看。观看线上主日礼拜直播呢，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第二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愿主赐福大家。第三项，由于疫情的影响，海淀堂暂时取消线下主日的礼拜，恢复时间我们将另行通知，请弟兄姐妹在家中参加主日礼拜的线上直播，也请弟兄姐妹持续的为疫情早日止息献上我们的代祷。好，下面请弟兄姐妹一同侍立，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第16首《慈父上帝歌》。
长梦引领，长梦引领。
上升了远景，至宝至尊，自由拥有或上帝，赐我生命起妙生，忧愁变喜乐，难平安宁，一世无路自由光明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告着我慈爱父亲福乐来临，上帝应许有万千在基督里成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后门就开一点不迟延。你若能信，你若能信，凡事都蒙神恩眷，姐妹依然势力，请领受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海淀堂主日第一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